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七节，我们讲到最后一个祝福或预言，就是讲到便雅悯这个支派。我们说便雅悯这个人是不是因为被宠坏了，所以像一个狼一样，什么都要。不管是不是，便雅悯支派后来的发展是一个相当很会打仗的，虽然也很多时候是一个负面的，包括在士师记里面，还有包括在大卫统治的时候，便雅悯支派也因为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所以他们对大卫也不大买账啊。他们很狠，很能打仗，很能用左手。那当然我们也想到说，在新约的扫罗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一个人哈。当然最后是服侍上帝，那非常的好。二十八节，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父亲对儿女祝福是天经地义，是非常好的。我们今天基督徒也对世人祝福，也应该是天经地义，也是非常好的。但注意第一个，你必须有福你才能祝啊。你怎么会有福？你要领受福啊。我们要领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福气，神给我们的福气，这在世界都没有的，世人不会得到的。我们领受这福音，领受这永远的福气，领受这从这福音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各样的福气。当然主给我们的福气意思就是我们去分享，我们就把这个和好道理跟人家讲，我们就把主的爱讲出来。所以耶稣也是到各处问人家的安，祝福人，如果他配得就能够得到，他不配得，那福气就归给你了。我们希望我们说的话也是给别人祝福，不是咒诅的话。今天传福音就是让人得到祝福，而且我们在很早讲以撒的祝福的时候，也就是说如果这是从神而来的福气，那么你奉主的名祝福人会得到的。我们给人福气，我们自己要有福气，自己要领受这个福气，然后呢福气大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很乐意的去跟人家分享，知道这都是神白白的恩典。雅各是这样祝福，然后二十九节，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主我父在一处，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那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做为业做坟地的。好，我们到新约的时候就越来越少看到这些了。我相信我也多次觉得，当我们有复活盼望的时候，我们实在对这些就可以越看越轻，不要看得那么重。我们中国人没有复活的盼望，就常常是在这个丧礼上，常常劳民伤财耗太多，而且没有任何的盼望。越是劳民伤财，越是花钱花力气花时间，就越表示我们没有盼望和极度的悲哀。不要说在迷信的中国啊，在共产党反对迷信的事上，我照我所知道，他们在死人的时候也毫无喜悦，也毫无平安，因为没有盼望。你说死人也会喜悦？对了，我们有哀伤，但是我们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力气在这上面。我们是非常实际，在人活着的时候孝顺人爱人，死了我们不能再影响啊，他该到主那里去就到主那里去，他不该到其他地方去就到其他地方去，都在主的带领中，也是他这一生所做的选择。我们不是看重这么看重这些世上的东西，包括在旧约里面讲到的，你的田你的地你的坟地，这些产业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在主里面，主做我们的居所，主做我们的产业，我们是主的居所，我们是主的产业，是非常美好的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让神的儿女是很积极乐观，又是白白的领受在那里生活。我们也看到在这里以色列是在上帝的恩典和祝福中，从人来看实在不是什么恩典，不是什么祝福，他们没有得到这个地。我们想到斯提凡 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话，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这块地方，神没有给他连立足之地都没有。而我们以前也讲过，这块地方亚伯拉罕都没有得到，连死人埋葬死人地方都要向人家买，那上帝的应许在哪里？这很讽刺耶。上帝说了给了就都没有给啊，说给子孙，子孙也没有都得到，说得到了后来又很快失去了，国家都亡了啊，好不容易1949年才复国了，但是现在好像又要给巴勒斯坦，而且那个土地上多少不平安，很多人很看重的现实的这个意义土地。但是我想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太看重这些，不是没有，因为神的话会在历史地理中实现，但更重要的是一个属灵的实现，将来在天上的，现在这些是次要的。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替神找台阶下，而是我们真正知道这是在神的手里，神给我们的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我们也在基督耶稣里成为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都记得以前亚伯拉罕买这块地买的多么的天价，被赫人欺负多么厉害啊，多么不容易，他们真是没有什么地方是神应许的地方做客，但他们继续信靠主。在这个地方曾经埋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萨拉，合葬啊，这也是我们都有的，当尸体葬在一起实在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是实质上对这两个人没有什么意义，他们都归回到主那里，那才是有意义。你认识主，你是活生生的到他那里，而且你是活生生的，不是到活生生到他那里，是我们在神面前总是活着的，我们能够因着他永远活在他的面前，而且跟众弟兄姐妹，跟我们死去的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再见面，而且见面的时候常常很多冲突的我们妻子，我们丈夫，我们的儿女，我们都归在主里面。这是复活的盼望，旧约其实就有，如果只是埋葬在一起，那雅各有一个最难过的事，他也不能跟他的最心爱妻子拉结埋在一起，反倒是他不喜欢的利亚葬在一起了。啊，这也是很讽刺吧，拉结是那么霸道，结果到最后他不仅活着的时候不能常常得到雅各，这我们都以前讲过他们争风吃醋的事，那死的时候也不葬在一起，葬在一起反而是利亚。那人间的恩怨把它放在一边吧，感谢主的恩典，我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雅各嘱咐众子以毕，就把脚收在床上，弃绝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所以我说，是不是从47章开始讲到雅各说我快要死了，那个雅各的死期就很近，然后到48章到49章这里，是不是时间上是真的非常近？雅各讲这么多话祝福这么多人呢、而且不知道原来讲的是不是更多，这是经过摩西在圣灵感动下删减的，在这个流传的过程中我们不知道了，但讲可真是非常的累啊！去服侍主，传扬主所要讲的话是很辛苦的。那雅各讲完了，他是祝福，他是也是嘱咐，因为这个祝福和预言里面也有对他们该有的提醒，千万不要有个观念，哎呀，一切神都定好了，那我做什么都是一样，没有，一切神都定好了，所以我要更积极努力照着神的旨意去做，我要更谦卑顺服的信靠主去做，那才是对的。雅各是很积极的，很努力的，很顺服的，因为他想到他的父亲，想到他以前自己，都用自己的私愿，私人所喜欢的，想要多祝福这个，想要多给这个，殊不知神有神的旨意，所以他是很积极很努力，甚至从这里描述他是祝福而死的啊，祝福到最后没有力气了就死了，那这也是非常美，就是我们说的这是日后必定发生的事情，但是去宣讲这样的事情的人，去执行这样的事情的人，当然是历世历代的神的儿女，通通如果是信靠主都很积极的。你雅各可以像很多人批评预定论一样，哎呀，该发生就发生，我也不要讲了。哦，不，我们就是要讲出来，人家知道主是这样定的， 而且我们就是要讲出来，让人知道主是怎么实践的，我们怎么理解他。好，雅各讲完了，他回到他主那列祖那里去。有人总是讲回到列祖那里去就是埋葬在一起，上面也是这样讲。可是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雅各应该是马上埋到跟他列祖在一起的地方，可是不是。所以这回到他列祖那里，我想还是指他回到那些蒙召蒙拣选的神的列祖那里，最后都在亚伯拉罕的怀中，都跟亚伯拉罕在一起，如同新约耶稣所说的。第五十章第一节，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这是圣经里唯一一次的跟死人亲嘴的事。我们倒不是鼓励这样的风俗，但是我们看到约瑟是非常爱他的父亲。他曾经在17年前把他扶在他父亲的肩膀上痛哭，他们终于见面了。那么现在呢，是我们如果没有信心也会说是生离死别了，终有一别。可是我们从这里所看到所有的那永生的神在必朽的人身上所做的让人得到永生的工作，在旧约里就显出来是有盼望的。我们这一现在的肉身不能再见面了，但是因着神的话，借着这些应许，我们知道一定会再见面的。他跟他的父亲亲嘴，然后又是埃及人的风俗了哈。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熏尸的常例是40天，那40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哦，这是很久，我觉得这是异教的风俗，所以很久。神也允许约瑟这样做啊。从我们今天来看，这是很劳民伤财，不过也许也是显出埃及人对约瑟有极大的尊敬。那这个父以子而荣，夫以妻而贵，或者妻以夫而贵，这些可能都太多世俗的想法。我想我们也不稀罕，根本连想都不应该想。哎，我死了要人家为我哭70天，哎呀，我死了能够在天上永远的一起笑不是最好吗？人家为我哭700天、7万天都没有用啊。不要去想那些无聊的事情。不，我就是在讲到说约瑟在这个地方实在有很好的见证，以至于埃及人非常喜欢他们全家。我们看到埃及人实在是在神的一般恩典下，在这个地方也有很好的表现，很遗憾到了出埃及记就是很不好的表现了。所以人间没有常态啊，常态就是我们都常常改变，只有神是永不改变而且永不改变的良善。这个是医生来熏哈，为什么是医生？医生应该是做活人的工作，怎么做死人的工作呢？是不是在制造木乃伊的时候也会需要有医生？这我们不知道了。有人说这是约瑟刻意要避免埃及人的认为这种埃及人的风俗，因为可能一般埃及人风俗不是医生来做的，所以他找医生来做啊。这我们不晓得，但是他讲的有点详细，是他在这里得到的殊荣。他自己也成为木乃伊，他的父亲也是一个木乃伊啊。那这不重要，我们将来有复活身体那就更美好，只是被人看中也是一个现象吧。埃及人为他哀哭，埃及人给他很好的殊荣。你真的会喜欢这些？我们已经讲了，我们宁愿我们有最起码在活的时候活得很快乐，死有多大荣耀不重要了。更好的是我们活的时候活得很快乐，我们死了以后立刻在主那里，那才好。埃及人能够对雅各或约瑟能做的最好的，还有所有人能够对任何人最好的，都是一个，就是我们归向造我们爱我们带领我们的主，因为一切的福气只有在他那里。雅各希望他的子孙得到祝福，也是希望他们在主里面，也是因为相信有这样一位主，他才有这样的盼望。好，继续看第四节，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结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 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事将他埋葬。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好，这有一点点需要解释的哈，就是这可能有个丧礼，有一段时间啊，70天，然后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约瑟宰相为什么不自己去呢？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转一个话呢？有人说可能他这个时候按埃及人规矩还是不宜出去的啊，要不然他是不洁净的，要不然他还需要守一些什么七，这不只是七七49的，守一些埃及人的规矩，所以他不宜出去啊，或者表示他的节哀，表示他的哀痛，有这样的可能吧。不过他们之间沟通还是非常好。我们再一次要称赞这位法老，包括在中国历史上君臣之间有这样的信任，而且长期的信任是很难有的啊！神的恩典让约瑟也经历到这些，神的恩典也让我们看到，真是就像斯蒂凡的讲道一样，这约瑟自己的同胞对他一点都不好啊，可是约瑟的到了埃及倒碰到一个最好的知音而且赏识的人，这都是神的恩典。让我们不要想到说用常态想一定怎么样，要用神来想，神给我们带领的都美好。他要讲什么？他要向法老请假，他是宰相啊，向法老请假得有个好理由啊。当然法老是准了，法老很体贴。这不仅想到法老的体贴，也想到法老实在信任。因为今天一个人随便出去，如果在独裁国家，一个重要人出去，我看是不大容易的，一定很多监视的人，因为你带着国家的机密，那宰相带多少机密啊？你要出去里通外国啊，不大容易出去。在那种民主国家里面就没有这问题啊，美国国务卿啊或者什么国防部长天天到处跑都没关系。独裁国家就是每一个都控制得很紧啊，甚至像在以前的时候，留学生出去，太太还不能出去，甚至太太出去也还等一段时间，或者小孩还不能出去，这些都是我们东方民族可悲的地方。但是也有可以想象，就是怕你里通外国。现在约瑟要出去了，我要离开这里，他有个理由，因为我父亲的要求，我父亲甚至是叫我起誓要我把他埋葬的，那我就请你让我能够去，说了这句话，我必回来。当然就神要给我们的那个地方，神希望我们去了，离开本地就不再回来了啊！我们在创世纪里看到亚伯拉罕连儿子要回去娶亲都不要啊！你可以把那个女人带到这里来，你不可以回去。我们绝不离开主，我们绝不回重蹈覆辙啊！在出埃及的时候，也是以色列不可以回到埃及去，以色列只有拼命向前往迦南地去。那这里要回来，当然因为神的时间还没有到，你应当要回来的，你还有工作要做。我们看法老的大方，法老的信任，我们也看约瑟是一个日理万机的人，但是他也实在很会管理啊。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变成一种情形，我不能走啊，我一走整个公司就垮掉了，这其实不是最好的管理方式。如果真是这样也是羞辱自己，你居然没有找到接你班的人，居然没有找到你的职位代替人，你居然让自己都不能休息，你让自己这么重要，重要到别人都没有办法带领你的工作吗？你是这么重要，重要到你简直变成神一样了，结果把你变成奴隶了，因为你不能休假，你不能不在。约瑟可以不在啊，这也是一个真正会管理的人的情形，他不会让自己累得半死啊，他会回来。那他们之间有这个信任啊，你父亲有这样的启示，你去吧，把他埋葬。于是约瑟就上去了。这也是我们今天也会说，生荣死哀啦，是非常的荣幸啊。但是我们还是说这不重要，我希望我们不必那么看重这些事情。这只是在讲到说，埃及人在这个世界上，在圣经的历史里面，大概少有一段时间有埃及人这样的大方，对以色列人、对约瑟、对雅各是这么尊重。其实对雅各的尊重完全来自约瑟，因为雅各无功于 埃及的。你可以看到埃及人是对他们非常好，但是我们还说最好的还是有个很大的遗憾，他们都不认识神啊。他们甚至可以看到神与约瑟同在，约瑟里面有神的灵，哎，真是很棒，但是他们还没有认识神，他们还是没有去信靠这位神，这是可惜的。你去了还回来，为什么他们不能更好的来都信靠这位耶和华？也许旧约这种做法不是太多，也许约瑟也没有这样的负担。不过如果我们能够想到说，给人最大的好处不只是解决你食物的问题，解决你经济的问题，最大的好处是让你永远有这个福气，那不是更好？你认识我的神那更好，你只是得到一点神给我的恩典，分下来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虽然在人间已经够多了，何不如认识这位神，信靠这位神更好呢？好，埃及人都没有，很遗憾。我也不敢说这是约瑟失败，因为在旧约里这不是很多，甚至很少提到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今天能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家得到最大的好处。哦，这些长老啊都去了啊，很多都去了啊。埃及两个最重要的人不能都一起不带啊啊，这个法老和宰相都不在那不行，所以法老是在这边的。约瑟全家弟兄父亲的眷属啊都去了。这里也有一句话，就是第八节的最后一句话，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这里要说的是一个事实啊，哇，都去那还得了？那要做的花费，那埃及人也出不起，以色列也负担不起。但这个当然也让我们想到出埃及记了，我们相信这时候一定没有这种留下做人质的意思，也没有互相不信任的情形。但是到后来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法老是尽量要把他们留住，少走一个，晚走一个，慢走一个都好，你不要走，你就继续来做我的奴隶。我们可以很灵异的说，今天魔鬼是这样，哎，我们要信耶稣，慢一点，晚一点，少一点，尽量少人信耶稣，尽量晚去信耶稣，最好接着晚，接着少，最好就一个都没有。魔鬼是这样做的。那我们也常常上了这个当，好吧，我就等一等吧，我就等一等再信，我就晚一点再信，我就慢一点再信，我就不要一次信的那么彻底。这都是上魔鬼的当，因为好的事情当然是越快越彻底越好。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让你去，不要去太久，去要留下你的夫人孩子，使你能够回来。那我想从灵异来讲，我们可以合理的来讲，所以我们不要给魔鬼留一点地步，完全摆上。如果人愿意跟我们一起来跟随主，我们就一起跟随主；如果不愿意，那我们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倒不是说我们今天信耶稣就离开，而是我们真是破釜沉舟，只信靠这位上帝。我们还是跟家人坐在一起，而且我们更爱这些人，为的是要让他们得到福音的好处。但是不能让任何东西妨碍你跟随信靠你的上帝。然后这里是妇人孩子羊群牛群都在歌山里，有一天他们要统统离开。实际上我们能带走这些吗？也不是我们真的要带走这些，我们只是表示我们把我们的一切交在主的手里，不是贪婪，我们一点都不贪婪。第九节，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我们当然也可以想到说，这车辆马兵去是不是监视呢？是不是怕约瑟去了不回来？是不是怕约瑟里通外国？我们说在出埃及记里很多这样的，好像这样的字眼哈。尤其出埃及第一章就讲到说，埃及人很怕以色列跟外面的势力勾结啊，这种顾虑可能是真的，因为从古到今，国与国、民与民之间没有真正的和平，没有真正的和好，都是尔虞我诈，利用这个拉这个打那个，拉那个打这个啊，权力上的平衡没有真的友谊的。可是这个时候这些军队去，我想主要都是保护约瑟，也保护这么多的长老，还有这些法老的臣仆。哦，太大一批人了。迦南地这个时候应该是因为埃及是超级强国嘛，多多少少甚至埃及还可以管到迦南地，但是不管怎么管， 这么多重要人去，所以需要军兵做保护啊。更何况后来这些军兵也回来了，嗯，应该是回来，约瑟他们回来还慢一点，应该不是去监视的。虽然这种推测在其他地方都是很合理的，在这里应该不是监视，是去保护的。第十节，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七天。迦南地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这是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名叫西亚伯麦西，是在约旦河东。这个详细的地点大家也有不同的讨论，有人说不应该在约旦河东，应该在约旦河那边，因为约旦河东那个是绕太远的路了哈。我们不去谈这些事情，我们谈约瑟在那里也是哀哭，约瑟实在有很多的感情眼泪，不知道那个时候有多少对永恒的信心，对永生的信心，但是就算有信心，我们亲爱的人暂时看不到也是很难过，也哀哭了。那迦南居民说这是埃及人的极大哀哭，因为这时候以色列包括约瑟家那是受埃及人的影响很大，穿着服饰也都是像埃及人了，所以说这是埃及人的哀哭。那实际上他们既不是埃及人也不是迦南人，他们是神的儿女。如果要说他们最早从米索波大米来的，你要说我们是什么人，哎呀，你说我们什么人都可以，从外表来看各国各地都给我们做我们的家，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在每个地方都是我们家，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家乡。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
来吧，让我们